回到课堂上来，好，我们刚才上一节课谈到，这句话花太多时间，不好意思，很难得找到导师表态的文字了，表态文字，那到底是真心话还是方便说，大家自己解读了，我个人是觉得是他真心话，好，所以导师说三圣救性他是方便说，他不是所谓方便说是不是这一种真正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方便嘛，就是说以度化众生，就依着某个目的而这么说，叫方便说了，有一种 特殊的用意做这样的解说。他说在证入法性平等中同归一圣为必然的结论，这一句话有点深奥了，在证入法性的平等中同归一圣必然的一个结论，就这边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一切法都平等嘛，对不对？平等，也就是还有就是空性，就是没有一种固定，对不对？所谓自性的这样的一种意义嘛。所以声闻证的这一个声闻果，它还是有不应该是固定的一种情况，只是说会面临到一种教理上的困境，就是说那不就是不受后有了吗？那你怎么样继续修这些成佛的资粮，对不对？好，那这个当然可以有解套的说法，不受后有是不在三界生死流转嘛，对不对？好，那在大圣的教学当中又有所谓的不是肉不是父不是结业生身的这一种状态，是一种生命的状态，大家听得懂？结业生生就是结，就是烦恼，烦恼跟业所感的这一种有肉身，还有一种不是结业生生的一种情况，那它可以是那样的。只是说，在有一些大圣他在说明的时候，就是这个不是结业生生的这一种叫法性生生，它有一个条件啊，就是说它要有菩萨的大悲心所感的，问题就是声闻可能缺这个大悲心这个元素啊，所以它到底有没有，那又是另外一种可以去争论的，但我们不需要去争论了，懂意思了哈？它一定有一个形式可以的啊，那就是出三界嘛，就是说你不在，我们一般说轮回就在三界轮回嘛，对不对啊？它已经出三界了啊，不再受轮回。那他可以再继续修，那这个是《法华经》讲的啦，哈，《法华经》说是阿罗汉这一个入灭之后，不知道《法华经》，不知道自己能成佛，他升到那可能是一种应该是化身的一种情况。你有没有读到这一段？就是你到哪里，我就到那里跟你讲《法华经》，让你知道你可以成佛的。哦，这是《法华经》它，那这一佛果已经出三界了嘛？它其实它是有解这个套，就是出三界的佛国净土嘛。那佛君那边为他说《法华经》，说啊，原来我们也可以成佛啊，继续修，继续修啊，修菩萨道。但是呢，导师有说了。就是说你心成阿罗汉再回心向大，他会花比较多时间，有些人会觉得说阿罗汉不是神通变化吗？要利益众生轻而易举，对不对？那现在有一个根本的问题，他想不想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不想做很久了，听得懂吗？他一直就没有这一种动力，你现在说你可以成佛，他说很好，但是我总觉得懒懒的，不想出门，听得懂？就是那个动力能不能起来是一个问题，所以在大士度论还是在龙树菩萨的论当中，说他们这个是迂回啊，激流，也就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啊。那他的理由应该跟这个有关系，也就是说，你虽然一做就可以做很大，利益很多，但是问题你要做那个动力能不能起来是一回事啊，懂意思了，因为他们已经太久习惯就是自己说舒服的解脱这样就好，你说还要再去度化众生，那一种动力可能不容易起来，这我想 这个迂回激流，大概是这样的一种原因。要不然他们真的想做，比我们凡夫能力更强嘛，对不对？哦，那应该一次就可以一大堆的功德进来进账，对吗？哈，但问题他要出手那个动力不一定发得起来了啊。那一出手当然就是大笔的嘛。哈，问题你想不想出手是一个问题，你要先过这一关嘛，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呢。哈，好，所以在平等中同归一圣啊，平等无有自信，所以到这个讲到证入法心平等同归一圣，这个不是方便说了，这个应该是很认真的说。讲到这样子，好，讲到这样子，好，所以导师后面有谈到般若经，说阿罗汉等圣者，他会信受般若经的，啊，这应该是有了，小品就有了嘛。那法华经说，声闻不信一大圣，是增上慢人。这个是法华经最开头的一幕，我觉得那一幕也很有趣。就是佛要讲法华经之前，他先放光嘛，是吗？哈，他一般都会放光完，就有500个声闻就站起来离席了。我觉得法华经当戏剧来演也很精彩，我觉得这一幕很有趣。放完光啊，5个人站起来离席啊，那佛也没有说，哎，你们怎么可以绕跑？没有，他们就让他离，因为他们不适合听这个教法，那离席。对他们是好的啦，哈。那他经行有说这些人是自以为阿罗汉，就应该是讲那一幕了，哈。增上慢人，哈，而不是真的阿罗汉。哦，真的阿罗汉他会信一圣，哦。舍利弗就乖乖在里面听，他是真的阿罗汉，哦。忘记舍利弗还是大家是听完就有点抱怨说：“佛，你怎么这么现在才跟我讲这个东西？”我已经都证阿罗汉了，因为之前在般若经好像有会讲到，就是说啊，证阿罗汉就好像那个树断腰斩嘛，你就不会再活了嘛，哦，或者说让我们这么久，就是说因为他看到这一个菩萨，一个菩萨都受记成佛，他在等是下一个会不会是我，哦，诶，不是，那下一个应该是，就一直轮都不是，他们就开始有点抱怨了，有点感伤啊，怎么都没有我的份这样子。然后就说佛怎么教菩萨成佛的方法，可以为他们说，对我们就教这种生声闻的道理了哈。那这当然这其实都是很戏剧化的一个场景啊，它拍成戏剧应该是很有趣的哈，很有感染力的，嗯。所以大乘经有一些教学呢，大家要把它当作一种艺术的角度来看，哦，它就是一种教学，它用很，它要让这一个教学有一个张力，哦，因为有很多南传的法师，哦，或者是接触南传的这一些佛教徒，他们对维摩诘经是很反感的，还甚至还出恶口批评这样子，哦，那这个就是他们不懂大圣的一种教学的一种方式了，哦，他就是要夸张啊，哦，要呈现那一种反差，对不对，哦，所以之前也可能在这边跟大家谈过，你与其说去批评说维摩诘菩萨怎么可以去呵斥那一些声闻阿罗汉，你凭什么，哦，或者说这个是很不尊重阿罗汉的，哦，这是一种角度了，哦，但是你若用站在大圣的角度，它是另外一回事，阿罗汉配合演出啊，哦，就是配合给你骂嘛，哦，那为什么他彰显大圣的殊胜，那阿罗汉的情操又提升了，哦，他是配合演出，为了要演一出大圣的一个戏码，哦，而不是好像受屈辱很委屈，哦，那整个那一种概念就不一样，对不对，哦，你如果说，哦，阿罗汉被菩萨这样呵斥，啊，很委屈很可怜，怎么可以这样子，哦，那你内心就会有这一种愤恨啊，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啊，你如果说，哎， 阿罗汉真的是伟大、哦、配合演出已经是成就圣子的人 还演这一种被骂的角色，哎，阿罗汉的情操很伟大殊胜，那这个又不一样了、哦、那我们会对阿罗汉更尊敬，那也对每一个角色都给一种平等，因为大家都会在为大圣教法的一个弘扬付出嘛，对不对、哦、所以就大圣经要这样看才会比较愉快一点，因为有些人是从阿含开始学的嘛，看到这一类的经就觉得不是滋味嘛、哦、那其实也稍微改变一下心态、哦、阿罗汉这样也可以呈现他的伟大、哦，所以这边讲到增生，讲到法华经了，讲到法华经，还有又提到这个维摩诘经啊，这两部经刚刚我们关院长都有讲，我家师啊师父，那好像我们贤良法师都有做这个助教啊，帮助这个讲义的一个编辑啊，你们都有请到了吗？维摩诘经啊，这边有啊，啊对对。语音档有对外吗？没有，要跟关院长，然后那没有要对外。好，接着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哈，就约三圣来说，二圣是出世间法，菩萨也是出世间法啊，但特别称赞为出世的上上法，指的是菩萨圣了啊，他是出世当中的上上法。因为菩萨不但求自己成佛，也愿一切有情得度。导师这边用得度，当然里面包含成就阿罗汉的了。但是理想就是得度，应该是理想是成佛，对不对？但是因为如果是通约三生二生是 OK 哈。得度为大智大悲大愿大行的大智大悲大愿大行，它刚好都对应到一个有名的菩萨，大智文殊嘛，大悲观音嘛，大愿地藏是吗？大行或是大恨普贤嘛，四大名山都一样，四大名山这四大名山嘛，观音普陀。地藏九华，对不对？然后文殊五台，对不对？普贤是峨眉，对。好，再来，老师说对人天圣说，大圣是出世也是入世的，就是说这个大圣相对二圣来说，那两种都是出世啊。对人天来说，大圣也是入世的。是出世也是入世的，是世间法出世间法的统一，这边统一就是无碍了，就是无碍，没有隔阂，没有隔阂，达到更高的一种完成。所以导师在这个他著作里面会用一些很特殊的语词，你要用其他语词来做一些替代了，这样会比较好理解啊、哦，那它是那种统一，就是融合在一起嘛，啊、哦，就是一种无没有隔别啊、哦，没有隔别，就是隔别就是有障碍嘛，对不对？无碍，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它都能够这样的一种运行无碍啊、哦，运行无碍，没有隔别，不会就是。是世间也是出世间了，就是同时不会说现在做的是世间法，然后待会做的是出世间法，这种隔别，这统一就是这一件事一做下去，虽然看起来是世间，但是它其实是出世间的一种的一个内涵，所以统一就是世间跟出世间发生在同样的一个事情上面，就不是说这样做是世间，那样做是出世间，这样做既是世间也是出世间啊，是出世间啊，就这个所谓就是统一的一个意思，就一致的，就是和相融无碍，大概都是有这几层的意义啊。 好，再来导师进到这一个第，我们讲义第十六页的教室的地缘、哦、之前好像有跟大家谈过，导师为什么要谈这个佛教史？因为你不把这一个流传这么多年的这些教法，用时间轴把它做一个排序的话，你不晓得这些教法到底怎么样去抉择、哦、它的一个哪一些是根本的核心， 听得懂啊，因为 都混在一起啊，每个都说它是经中之王，教法中的最殊胜、哦、那你这样把时间轴一拉开，每一种教法当中它都有一些共通性，还有一些新的元素，懂意思？新的元素是一种适应的、哦、那共通的部分就是它的一个核心， 听得懂了、哦、那你从时间轴这样看 会比较清楚，就是哪些是发展的、哦、哪一些是它是一种本质一致，但是它是一种教学方式不同，有些是新的方便，新的元素加进来，有些是它的一个的本质是一样，但是它教学的方式不同，就如缘起生灭跟大圣的不生灭，它本质是一样的、哦、只是说他们所采取这一种教学的角度是不同的，但 明白了、哦、有些是这一类的问题，有一些是新的，那这些新的呢，其实在旧时代就有，就存在，只是说在世尊的时代它不流行、哦、这边主要应该是在谈这一类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应该是后面的一个修行方法、哦、好，也就是说 这边主要就是导师在讲三期佛教的一个演变、啊、它的一种精神，它的一个精神到底是解脱道还是这一种菩萨道，还是这一种秘密行， 到底哪一个才是一种根本的一个修行，那你去看它的演变，你就可以知道它最早谁是核心，再来发生什么变化，他们的这一种核心地位怎么样转换了、哦、那再来 又是，所以你会看到一种时间的变化、哦、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在抉择的时候，当然我们 要去考量到 最初的那一个应该是一个基础，对不对、哦、然后有一些变化当中它也是因为人变了、哦、人变不一定是变坏、哦哦、因为早期佛教解脱风气盛嘛，所以他只能适应这一类的根性，是社教，他对于那种菩萨道的这一些教学就不讲不多、哦、或是不太说、哦、所以这种人根基的改变有的是正面的，那有一些是往比较负面的，所以 他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导师拉出来之后，他还要去看当时的时代环境是怎么一回事、哦、然后再做一个综合的评估，他才能够正确判断教法应该怎么去抉择、哦、所以读佛教史不是在增长知识、啊、它是帮助我们去抉择，这如果是导师怎么抉择这些佛法，他的依据是什么？他就是必须要把这些 教法时间轴拉出来，然后看他的一个变化，然后去看找到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教学内涵、哦、这个是导师谈佛教史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哦、就是怎么样去抉择已经流行2000多年的这样的这些佛法、哦、好，老师说佛法的五圣三圣若从同归一圣佛道立场来说， 佛法分为三类，佛法就分为三类，那十只是大圣的三类，什么意思？就是最终都要成佛的嘛，只是说刚开头的一个修行的主轴是什么，那从印度佛教史的演变上来看，确实是有此三类。这三类是指什么？这三类有可能是第一个人天一类，对不对？二圣一类，菩萨一类，是吗？那还有一种就是五圣一类，三圣一类，一圣一类，是吗？但是最终都要成佛来看，应该就是你修人天要成佛，修二圣要成佛，修菩萨也要成佛，是吗？所以可能人天、二圣、菩萨这样的三类比较适合这边所说的三类，是吗？现在是 OK 啊。好，此三类，太虚大师在《我怎样判世界佛法》中有简要说明。大师的见解是：唯一大圣，一切有情皆能成佛。好，那从这样的一个立场去观察，佛灭后初五百年是以声闻行果去入大圣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声闻就包含了读圆觉嘛，对不对？那导师有讲到那时候的学佛者多分是先学声闻，大家都在学声闻圣嘛，阿含经好像没讲到菩萨圣的问题，有就是世尊他自己了。阿含经只有主要是一个菩萨了，那另外一个菩萨他没有讲太多，就弥勒嘛，他没有讲太多了，讲比较多的是世尊他自己嘛，过去当菩萨的种种嘛，那好。所以这个是声闻入大圣嘛，对不对？有三类入大圣，声闻入大，第一种是声闻入大圣。那像《法华经》的舍利弗四大声闻，有学无学的比丘、比丘尼都回向大圣，这个就是从声闻入大圣的。好，那导师说这种风气五百年后还继续着。佛教史明显记载他的事情，如《龙树提婆》《无着生经》等，虽不一定先证声闻，但也大概先于声闻学派中出家受戒，先受小圣戒，然后才进修大圣法，或内修菩萨行，外修声闻相，出家菩萨也多属于这一类的。先声闻或者是外声闻、外现声闻的，好，一二圣行果相当，所以二圣是一类嘛，对不对？都是重智的，二圣一向重智，悲心不够，勤修禅观，切求悟证，先断烦恼了生死，再回心学佛。这个学佛就是学佛的功德了，他已经在学佛了，这个学佛不是一般我们学习佛法，可是学佛怎么样成佛，其实就是学菩萨了，向佛学习嘛，向佛看齐。那这个时候就是智增上菩萨，大家这边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智增上菩萨都是回入的， 不一定啊，般若经它是直入的自增上，所以自增上有回入跟直入、哦、回入这一种是自增上 的这一类的、哦、自增上还有直入的、哦哦、所以不是自增上只有回入，懂意思了、哦、回入是自增上，自增上不一定是回入，这样是对的，反过来不一定是对的、哦、听得懂了、哦、自增我觉得回入，从声闻回入才是自增上、哦、但自增上有两类啊，对不对、哦、还有般若经这一种应该算是直入的嘛、哦、那所以是自增上的有回入有直入的、哦、回入一定是自增上，自增上不一定是回入，自增上也有直入的，比如说般若经这一些修学者，对吗、哦、他们就不是修声闻果果证，他们是直入不退转位嘛，对不对、哦、然后直去佛道的、哦、这个在成佛之道也有讲到自增上这一类，所以成佛之道真的是很多真经佛教这一些篇章的内容都在里面、哦、所以说它是人间佛教的修行的这种实际实践的一种指南，应该没有过度诠释了、哦、应该是很贴切、哦、很贴切、哦、好，因为他本众智慧久久习惯虽回心向大悲心不生，在菩萨道中进程不大，所以导师也是持这样的一个看法，悲心不生，就是利他的心不太容易发起来、哦、所以虽然回心向大但是慢、哦、你要做是可以一次做很多个，但是问题你常常不想动、哦、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悲心不生嘛，不生就不太有动力去把众生苦啊、哦、懂意思吗、哦，就想说啊，大家都是空性啊，苦也是空的，你们不要觉得苦，就会觉得你们就观他空性吧，哦、你就不会想去多少解决他们的一些困难了、啊，哦，就比较理性嘛，哦，懂意思了，哦，苦那就观苦啊，刚好有机会，就不要帮他解决苦，就叫他观苦这样。很理性了，都那么苦了怎么关，都起烦恼了不容易了，但大概是这就是怎么样去理解，就是进程不快，就是比植入的慢了，因为我们都觉得阿罗汉他有神通变化应该是快的嘛，但是问题经论大圣论都说他慢，再来一千年依天圣行取大圣，对不对，人天嘛，哈，所以三类应该是前面二圣，对不对？由二圣入大圣，人天入大圣，是吗？哈，所以三类应该是人天、声闻跟菩萨，这三前面有这三类嘛，是吗？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了、啊、哈，所以这边是天菩萨，哈，所以这边是依天圣行了、啊，哈，天圣行，嗯。但是后面导航好像是用依人圣行嘛，哈、哦，依人圣行，嗯，好，没关系，我们到时候再看怎么样去汇通了、啊，哈、哦，因为突然跑出三类、啊，前面有讲到三类，就这三种嘛，哦，好，那好，这些称为天菩萨，不像二圣、先正、小圣，而是对婆罗门教的天法有基础根基，惯于天法，以天法为方便，而将这一些方法融摄于佛法的修行中，好，好，所以观念，所以以这个观念佛菩萨，所以观念佛菩萨等于念天，或称之为修天啊，处处以佛化的天国为理想的境地，如密宗的本尊都是夜叉、罗刹或是梵相。表示天神的姿态，这时候二圣在佛法中的地位极低，这个是第二期嘛， 对，第二期，对，他有做一些调整了、哦、好，那一千年是依人圣而去菩萨道嘛、哦、声闻果，正声闻果等于没有，连南传佛法声闻圣佛教果也重于教育慈善等人士、哦、山林修行就声闻行会被时代讥刺为逃避自私、哦、就这边的三类，如果按照太虚大师这边就是二圣，对不对、哦、天跟人这三类了、哦、好，专修天圣菩萨着重饮食男女，要被时代视为迷信荒谬，所以这个是不理想的、哦、以现在情况来看，唯有依人圣行学菩萨法，这个是1500年后嘛、哦、其实就是现在了、哦、现在依人圣行学菩萨法，即依人类的正常道德为基础，发心志趣大圣才是应机的，而且是可以弘通救世的佛法。好，这是太虚大师的一个说明、哦、对于这个时代所应机的这一个主要的教法，依着时间轴来说明每一个时代所流行的这个教法是什么、哦、大师的分类法，由人菩萨而天菩萨，由天菩萨而二圣菩萨，是很有意义的。那由这一个人天，就是三，这边的三呢，就是人一类，天菩萨一类，还有二圣一类、哦、这三类嘛。好，那二圣菩萨重智，但是重智不一定是二圣菩萨、哦、大家要记得天菩萨重信，人菩萨重慈悲，对一切人类起同心，心而施舍种种利济的事业。所以大智度论曾说到，菩萨或重智重悲，重于信精进。所以真正菩萨信进悲智是应该具足的，但去入大圣的确有这三者的不同。三者就是依人而入，对吗？依天而入，依这个二圣入。好，那印度1500年佛教史中也可以看出三起的变化。这个是化为曼荼奴，以说明基教的差别。曼荼奴就是圆形的东西了，曼达拉。好，所以这种分类法，由人而天，由天而二圣，人是第三期，对不对？天是第二期，然后这个二圣是第一期，是吗？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差别了。初期佛教就是这个出家，在右边是他的身份呢、啊，出家、在家还有鬼神，那在左边就是他们的作用，或者他们修的这一个行持的一种的一个法门的一个的内涵。出家修解脱行，那在家修施戒的这样的一种德目，那鬼神他就是来拥护这样子。所以导师说，初期佛教以出家声闻为中心，释迦佛自身舍利弗、目犍、大迦叶都是现出家相的。出家有什么特殊风格呢？可称为自在解脱，如穿衣吃饭都不怎么讲究，随缘度日，少事少业，解除烦恼，临野风致，现出清净自在的精神。那初期佛教以出家的解脱为中心，就是这个图啊，出家解脱为中心。那此外有在家弟子，或是阿含经里面的嘛，如舍卫国的极孤独长者，摩揭陀国的频婆娑罗王，乔萨罗的波斯匿，以及文成武将等等，这些人都是现在家一般人的常相。那他们所做的这些 的修行的内容就是布施跟持戒，尽力于对国、对家、对人应做的正事，啊，其实就是五戒十善，啊，五戒十善。他们也修定，但重于持定，也能了生死，但不处于住持佛教的地位，而是外围的信众，就是外护了，可以吗？就是在《阿含经》有很多在家居士正果，但他们主要的这一个还是在各行各业去贡献社会，然后护持僧团。所谓住持正法，就是对法的戒定慧的修持体证，专注于这一件事情，然后让正法，你要有修正才能够正确的将这些教法传下去这样。那最外层是鬼神，从净居天到恶鬼畜生，阿含经中与毗尼中经常有天人、阿修罗、前闼婆、夜叉等，偶尔也参与法会，少分是守护佛教，以免恶性的鬼神来捣乱，在佛教中处于不重要的地位。这是《阿含经》里面的一个情况。那这一些天人、阿修罗、夜叉等等，哦，就是最外围鬼神最外围，他们有两种特征：贪求，对世间无欲，贪心最极强烈，还有愤怒。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引发嗔恚？佛对这些种劝他们不为自己贪欲、暴烈的愤怒而害世人了，哦，导师这边的白话，啊，有一点难懂。在什么时候？就是在某些时候呢，他们总是很容易引发嗔恚。在什么时候？它不是个问句，它在某一些时候，哦，sometime 就是某一个时间，哦，某些时间，他们很容易就容易引发嗔恚，哦。佛对这一些种劝他们不要为自己贪欲还有暴烈的愤怒而害世人。好，那天人、声闻、出家三类，所以这边的三类就是天人、声闻、出家了。佛教重心极为明确，初期佛教鬼神只是世间戏谈，不加尊重，就是没有重要的地位，也不加否定，他们确实存在，哦，他们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然后佛教的神教色彩极浅，迷信的方便极少，内众惭愧，外众人士，初期以出家解脱为中心的佛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好，那这个是第一期，因为刚好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到这边，哦，第一期。好，所以我们再稍微修正一下前面说那三类了，因为这三类是突然跑出来，我们就总觉得它应该是跟前面所说的提到的三类相关嘛，哈。但这边从导师的这个叙述里面，这三类，但是也是不出这五圣，对不对？哈，但是又对它做了一个区分类，哈，就是。因为菩萨已经是大家是共同的一类嘛，对吧？大家都是菩萨，那是菩萨又有这个人而入、天入跟声闻入这三种，哦，所以这三类应该是这三个会比较精准，哦，导师跟大虚大师好像讲的这三类都一致的嘛，哦，人啊、天啊，哦，还有声闻。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最后回向。好，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感谢大家。